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平安。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和大家呢一起在单身事工里头，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也彼此分享。那么文慧呢，作为一个大龄的女青年，自己呢在单身这条路上呢已经走了不算短的日子了，有一点点的经验。那么也在不同的教会里头参与过，在内地呢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呢看到单身群体的需要，所以呢他们也开展了单身事工，但是发现呢在这一方面呢没有一个系统的运作，也没有一些足够的材料可以让教会来使用帮助单身群体。所以良友圣经学院呢就希望透过单身事工这门课程，我们不一定会提供实际的操作范例让大家来运用，但是我们希望呢能够从单身群体的现况，还有呢圣经的基础，也从教会的传统还有呢就是一些辅导心理学方面，看男性女性的不同，也希望呢透过一些单身群体的小组或者是团契的运作，主日学的课程范例以及采访，能够帮助呢大家对单身事工呢有稍微全面性的概括性的认识了解。那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呢透过24讲的单身事工之后，我们能够继续有所交流。那么希望呢将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经验的交流，更多的范例，更多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呢互相的学习观摩。我相信呢这个对文会，对所有单身群体，对所有教会要开展单身事工都有绝大的帮助。那愿神纪念。好，今天呢第14讲，文会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那么关于呢这个主题呢，我们会从14讲、15讲、16讲，就从14讲一直讲到16讲，有三次。因为呢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希望呢透过三次的时间，好好的仔细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谈到教会对单身人士的关顾，我们需要按所服侍的单身群体的状况、背景以及需要呢去牧养，希望能够了解单身人士的困难，也敏锐于他们的需要。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单身事工的圣经基础。那我们请翻开手边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看呢41节，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知道呢这是彼得布道之后呢很多人信主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单身事工的圣经基础第一项就是呢 数目的增多，就如同呢初代教会啊，他们呢信主的人数不断的增多，我们就知道呢这是需要牧养关顾的时刻了。那如果大家呢有听单身事工的第一讲，您就会知道呢目前中国的单身群体是不断的壮大当中。那如果您继续听下去，您就会发现呢谈到中国教会单身群体也是如此。所以单身群体在教会在社会是一个不断增多的群体。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牧养，要关心他们，要向他们传福音。而且这个群体呢，我刚才强调不断的壮大。有统计学告诉我们，或者是相关的专家告诉我们，中国第四次单身潮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单身群体，这个群体是会不断成长的群体。我们看看《使徒行传》2:42，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你看到他们呢不断是数目增多，而且生命成长。也就是说呢，单身群体、单身人士，他们随着单身潮的出现，他们在这方面呢也会有更多的认识，关于单身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单身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除了数目会增多成长，其实他们的生命也是可以成长。教会也需要关顾牧养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教会的中间的群体，教会一个中间分子。另外呢，单身群体呢也是不断呢向外拓展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使徒行传》2:43-45的经文。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一直念到47啊，你看到吗？向外拓展。单身群体，他们不仅呢是成为一圈啊，自成一个群体，他们也会向外拓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也必须呢关顾这个群体，透过这个群体呢我们向外拓展，我们接触呢还没有信耶稣的其他的单身群体。也因为透过单身群体，我们可以参与很多的活动，因为单身群体它的时间它的空间都是比较多的嘛。好，单身群体呢是可以一起成长的，透过很多的活动让单身群体能够一起成长，就像《使徒行传》2:46-47的经文一样。在外面外边啊，我指的是教会以外社会上，有很多针对单身群体所开的课程或者活动，包括呢电视台都有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么我们呢在教会里头，我们也必须呢帮助单身群体呢有成长，也透过他们呢去帮助教会以外的单身群体。好，这是单身事工的圣经基础。那么单身人士呢，他们的需要呢主要是在五方面。 那这是五大方面，我们把这五方面呢给记住了，再详细的来看看每一方面的需要。第一方面，建立关系的需要，与家人、亲友、朋友、肢体的关系网络，单身人士需要建立关系，他需要有关系的网络，支持的网络。第二，单身人士需要社交生活，有社交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健康的社交生活，多方面的社交生活，包括和同性以及异性。第三，属灵的需要，单身群体他们需要真理的装备，特别是有关于生命的方向，不结婚那么他的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活呢？还有关于单身或独身恩赐的这一方面的真理，怎么样看待单身，看待婚姻，还有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他有属灵的需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他有教育的需要，单身生活呢，各方面需要呢，都必须加以培训，例如理财啊，例如呢，他一个人住，那么他是不是呢，要学会简单的烹饪呢？啊，家里的电器坏了，他懂不懂的呢，简单的一些修理呢？文慧呢，自从一个人呢，在香港生活之后呢，我学会了呢，自己换电灯泡。还有呢，我曾经做过呢，我觉得对自己来讲最有成就的事情，那就是呢，自己修理电视。啊，这些呢，其实单身人士呢，是需要呢，再受培训的，特别是理财这一方面。好，第五，情绪的需要，他需要呢认识自己，他需要呢去认识异性，他需要呢建立他的支持网络啊。所以呢，我们在单身事工里头呢，我们有几讲呢，几堂课是讲到呢啊认识自己、自我观，我们也讲到呢男女大不同，所以呢他有情绪这一方面的需要。那记住了。五大需要，建立关系的需要，社交生活的需要，属灵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情绪的需要。好，那么我们再从呢心理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单身人士。说到呢这个心理发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最著名的 Erikson 就是艾利逊啊，他所说的心理社会发展八阶段。那么第六阶段呢，是成年前期。成年前期年龄界定呢，是在20到35岁，又或者是20到40岁。特别把这个成年前期划分出来，是因为呢，我们谈到单身人士呢，适婚的单身人士呢，集中在20到40之间。20以下呢真的太年轻，40以上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单身群体。那成年前期呢主要发展是亲密与孤立，他要么就去发展亲密的关系，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发展亲密的关系，相对的他就是一个孤立的人，他的人际网络呢是比较孤单的。而这个时期呢，正面的结果就是他发展啊是正面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正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呢，他变得成熟，而且呢有所作为，思想、感情懂得与人分享，这是正面的结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期，就是成年前期，年龄20到35或者是20到40，他发展的不好的话呢，负面的结果就是逃避亲密关系，只会维持表面的关系，但是他的内在呢受苦于孤立感，而且呢 有自怜、自义这些负面的情绪，并且呢，深深的沉溺在这些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你会看到呢，有一些男士呢，是很不快乐的，甚至呢，很孤僻的。那么这个时期发展的德行啊，是爱。也就是说呢，这个时期的成年人，他需要爱，在爱中呢，他能够呢，学习爱与被爱。好，这是呢，成年前期。那么我们刚才说呢，年龄呢有20到35或20到40。那么我们也可以称呢啊35到40或30到40呢是一个进入中年啊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年期呢主要发展是创发性与停滞不前。他要么就是继续的开创他的人生，要么他已经呢停止了，不再进前。不再有进步了。那么正面的结果呢，是在工作以及人际关系上呢，能够放松自己。这个时期的工作形态呢，可能是稳定的，也可能是转业，中年转业，一直呢，就做到呢退休为止。好，这是正面的，不管男性或女性。那么负面的结果是呢，丧失对工作的兴趣，人际关系贫瘠。这个时期呢，发展的德行呢是关心，他需要人的关心，同样的他也要付出对别人的关心。好，所以根据呢艾丽逊他的心理社会这样的一个发展理论来看，20到35岁又或者是20到40岁这个年龄层群体的特质是成熟、独立、自由度高、愿意和人分享自己以及从事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和爱以及关心有关联的事情。那么对教会来说呢，这个年龄层的群体是很有潜力的资源，他们可以被引导投入侍奉行列中，特别是单身人士更是极其需要透过教会单身事工享受爱与被爱，付出与收获有意义的人生。
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单身者要寻找的答案。如果单身者在信徒中受欢迎，得到神话语的教导、爱的牧养，单身者就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随时帮助。
良友圣经学院邀请你一起思考教会如何开展单身事工。刚才呢，文慧就和大家呢一起从心理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阶段呢，看单身群体他们的需要，特别是从艾丽逊他所说的心理社会发展8阶段啊，特别的第6阶段，年龄层呢是20到35岁、20到40岁哈、啊，或者是20到40岁，那可以说是成年前期，又或者是中年期。那么如果呢我们好好的牧养这一个年龄层的单身群体，或者是这个年龄层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都能够呢朝正面去发展，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呢，教会呢是何等的壮大啊，多了一群呢中坚精兵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实际的落到教会发展单身事工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看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呢想一想能不能发展单身团契、单身小组，那设立一个让所有单身人士走在一起的单身成年团契，又或者是成立小组，那按着年龄阶段来分组， 又或者是以所住的区域来分组，或者是以兴趣恩赐来分组等等。那这是讲到团契或小组。我们也可以呢发展未婚人士的活动，包括呢单身支援小组、单身讲座，又或者是单身营，单身人士可以参加的营会。好，这是呢讲到呢我们可以成立单身团契啦，我们可以设立不同的小组啦，我们可以呢发展未婚人士可以参与的各种各类的活动。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在教会呢定期的又或者是不定期的来举办一些非正式的聚会，非正式的聚会啊，例如联谊的聚会，我们呢办一些呢比较轻松的活泼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甚至可以跟隔壁教会另外一间堂会一起举办，甚至呢教会也可以跟某一家机构举办的，为啥不行呢？我们呢也可以办呢啊，单身人士一块呢外出吃饭用饭啊，一块吃午饭，一块吃晚饭等等。我们也可以办呢郊游，我们也可以办呢运动会，单身人士运动会等等，又或者是呢邀请单身人士呢回家过节。我会记得呢以前呢在台湾，我的牧师师母呢啊，有的时候呢在节日期间呢他会特别的开放他们的家庭，邀请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啊在外求学，就是他的家乡呢啊是在另外处的，他到我们那个城市去求学的，那么在过节的时候呢就邀请他们到牧师家，我们一块包水饺，一块吃饭等等。这些都是非正式的聚会，但是呢可以让单身人士呢在其中呢啊，他们可以有机会呢一方面舒展身心，另外一方面呢啊，建立社交友谊这样的一个活动以及关系网络。好，我们也可以呢建立单身肢体的名单，那可以参考呢在讲义当中呢文会附上的教会为单身人士把脉这样的一个表格，然后呢按时定期的为单身人士呢进行个人心灵辅导，提供呢属灵的导师，安排灵友啊，就是同伴，属灵同伴和他们同行，兼顾他们的灵命，让他们呢更晓得如何呢过单身生活。那么还有呢就是举行教会联合事工，例如呢夏令营啊，冬令营啊，圣诞节也来个活动啊等等的。那么还有呢教会应该有关于单身方面的书籍，也可以拟定呢阅读计划，鼓励单身人士阅读有关的书籍，教会应该推动，也应该呢主动的为单身群体呢准备有关的书籍，甚至呢特别呢啊开辟一个角落，就是让单身人士可以在那里很安静的看书。好，第七点啊，教会可以做些什么呢？让单身人士全面的参与教会的生活。也就是说呢，教会应该帮助单身肢体和已婚肢体互动啊，应该制造这样的机会，鼓励并且引导单身肢体参与教会的事工和活动，也教导并引导已婚肢体关心单身肢体。那也许呢在教会当中，单身肢体呢是有参与聚会，也有参与侍奉，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侍奉，有一些的聚会，或者说教会的事工，单身肢体好像呢处和汉界一样，就是没有办法融入，也没有办法进入。为啥呢？因为那样的一个事工，那样的一个活动， 好像都是已婚的肢体们在负责，在参与的。所以教会呢，应该在这一方面呢，帮助单身肢体、已婚肢体打破中间的这一道墙，好让呢单身肢体有勇气敢跨出去进入这些事工，参与这些的活动。同样的，也要让已婚肢体主动的帮助或关心单身肢体，或者是张开他们的手，打开他们的门，邀请单身肢体来参与他们的活动，参与他们所负责的事工。好，第八，训练单身人士领袖成为其他单身人士的导师，或在他们所属的堂会呢举办单身人士的活动，例如单身人士工作坊等等。那单身人士呢做单身群体的导师，这是非常棒的，因为他走过来他有说服力。那么关于呢教会单身事工有一些具体事工的建议呢，我们会在下一堂课15讲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现在呢文慧呢就先说一下，在这课里头呢附上了一个表格，教会为单身人士把脉。那我们知道呢单身群体啊包括未婚、失婚、丧偶者，情况呢不一，自然关顾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而年龄层不同，需要呢也不同。所以呢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单身群体呢，我们不但是要按着他们的需要来关顾他们、牧养他们，我们呢也要呢为他们做把脉的工作。好，这个附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主要的年龄呢是分为呢20到40岁，还有呢41岁以上，也就是呢以20到40啊为一个阶段，41岁呢又是一个阶段，41岁以上啊。那以40岁作为一个界限，是因为呢40岁之后未婚者考虑婚姻，例如婚后生育问题等等呢已经有变化了。而香港呢有从事单身事工的资深工作者就分享，29、39这两个数字呢代表两个关卡。那么29岁呢是即将进入婚姻压力最大的时期，而39岁呢是即将脱离婚姻压力进入人生不同的课题。而在这个为适婚未婚者把脉的表格里头呢，我们也将呢未婚者的情况呢分为7种情况啊，一定会结婚的积极等候者，一定会结婚的消极等候者，两手准备就是可能结婚也可能不结婚，正与未信者交往者，或者是正与信主的交往的，选择独身的，或者是刚失恋的。那么我们会为他们的灵命状况以及如何牧养啊，做一些的分析啊，以及备注。那这就是呢为教会适婚未婚者把脉的表格，大家可以参考。好，今天就停在这，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